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丰富的访谈内容哦，也希望让大家在这个 Monday Blue 的时候呢，补充一下这个正能量。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都说啊，这个成功跟失败，如果你要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通常大家应该都会选成功吧，没有人会想要选失败。可是啊，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可以渐渐带领你朝向成功的道路。而我们通常也会觉得哦，说到底哦，这世界上也没有所谓失败的路，因为所有的失败如果都通向成功的话，那失败的路是不是也是成功的一种方法呢？今天要透过访谈的主题哦，要进入生活进行式的单元，从企业家创业的故事来好好了解，如果你想迈向成功的话，在失败的路上应该做些什么呢？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台大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义纯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啊，微微您好，所有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是我们提到董事长啊，真的算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创业相关的经历哦，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分享的一块。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谈到创业会觉得那个有门槛嘛，就觉得好像要白手起家，然后也不晓得要从何开始。董事长可以简单帮我分享一下当初啊这个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还没有创业之前都觉得这个目标好像很缥缈，就是很迷惘，但其实您自己是过来人哦，怎么去看待创业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创业一点都不难了
真的吗？
尤其是哈、那个华人哦，华人不管是在大陆的啦、台湾的啦、东南亚，我认为啊，只要是华人的基因里面就存着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啊，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大老板、中老板、小老板，只要是老板都可以啊。我想这是每个人哦、心里面都有一个梦。所以创业怎么会难呢？他会去试，他会想尽办法，找人家协助也好，或自己来也好啦，或者说从书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谈这本书里面啊，对很多的有心要创业的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哦，是，哎，其实像刚刚董事长讲到说，华人都有那个创业的那个基因的感觉哦，好像都想要自己算是白手起家的历程。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些困难，但是董事长居然说不难，我觉得这的确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哦。那董事长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其实跟创业很有关系，它叫做《善败成功学》。那个善呢是善良的善，擅长的不是擅长的善，应该说善良的善。然后败呢是失败的败哦，听起来好像有种越挫越勇的感觉。他其实谈论的不是华人的故事哦。我觉得蛮惊讶，就是在故事当中是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我觉得啦，跟华人的一些成长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有很多东西是很值得取经的。董事长可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谈论到的一个主角，其实在国外非常的成功，是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
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啦，我们来好好的看，好好来借镜取经啦、因为我认为说这个作者来讲，他说他失败了好几次，可是我从书里面看到他没有失败啊，他只是一个关卡跟着一个关卡而走而已啊，而且呢他走的是别人不走的路，也就是说他走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他走得很成功。好比说他在这里面，他一开始是做一个收垃圾的人啊。那我们这个华人来讲，一听到收垃圾不得了啊，臭得要死啊，
感觉好像没什么出息的感觉，
很低贱的工作啊。可是呢，他从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这样想啊，连他爸爸听说他 书都不读了，要去收垃圾啊，他爸爸吓死了，哦，而且他还要专业的，当时他爸爸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我想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一看开始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一个好好的大学生要来做这种事。那但是呢，后来看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也有一个梦，虽然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很不踏实啊，因为他没有调查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当时他认为说，哎，我们就来弄个漂漂亮亮的垃圾车啊，穿得干干净净的啊，弄个比较好的噱头就开始来做了。后来才知道说当地的市政府啊有免费收垃圾的，这吓死人啊，这我想一般人如果接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看马上都昏倒了，
就觉得应该完了吧，
糟糕了，事情闹大了哈、已经学校都不读了，那就跑进去要做这个收垃圾的一个工程啊，我想别人认为说他怎么做呢，可是这个当然了，以目前来看这个很简单，我个人都认为很简单了，你政府的免费的一定是品质有问题的啦，这是免不了的嘛，你包括说我们去看病也好，因为我的本行就是跟保险有关嘛，那我们都知道啊，如果用劳保健保，那就跟自己智慧的一定是有很大的差异点嘛，如果这差异点你要怎么来克服，就必须要你自己要付一点成本，付一点费用嘛，
对，
所以他找到这条路，用比较高的服务，比较热忱的，让人家有印象的细腻的做法，结果他把市场啊把他赢过来了，
哇，
对啊，所以他找出我认为他就是走红海策略，不对，蓝海策略了，蓝海策略嘛，因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不到，他去做了，而且他做得好，而且呢又从他第一个跟垃圾有关的一直联系到他后来有四次的创业嘛，
对，有扩增他的这个事业，
扩充不同的一个领域嘛，所以这本书他说善败，善就是你刚才说善良嘛，那善就是也是常常的道理嘛，所以他是说他自己常常失败，可是我怎么看怎么欢都没有看到
哪里失败，
没有啊，他都是一步接一步了，当然有一些挫折难免嘛，
因
为他用错了人啊，用错了专业经理人啊，用错了班底啊，到时候要整个换掉重新再来，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嘛，一个企业要成长要转型必须要经过各种不一样的一个境界跟经历嘛，好比说这几天发生了一个大事，什么大事呢，南山人寿这么一家这么好的保险公司啊，被开罚了，
还蛮高的，
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吧，
应该是三千万
啊，而且不是罚钱而已啊，他们的那个董事长啊，董事长现在是应该是兼总经理啊，这个两年薪资不能拿，那你知道他两年薪资多少吗？
感觉应该是天价吧，
天价到哪一个天啊，在台湾是很高了，2亿多啦，两亿多，两亿多嘛，不过没关系啦，这个以后看怎么补偿啦，但是呢他自己也认为说他是因为想法本来都是好，没有不好，他要为公司好，为业务员好，为他们公司这百万的客户好，所以他出发点是好的出发点，只是谁知道说这他们的公司啊，从历年来这个民国50几年，我想这个微微你还没出生啊，
对，那时候应该不知道在哪里，
你应该属于70年代的吧，
没有，我8年级的，
对不起，哎呀呀，
没关系，
我觉得你在主持嘛，所以把年纪给加10岁了，
没关系，没关系，
那从民国50年后期，保险公司南山人寿就一路走到现在嘛，早上我才去问说南山人寿到底有多少的商品种类，因为我们都知道保险公司商品种类蛮多的吧，
对，
但是多到让我都觉得好惊讶，这个我想连这个做这个电脑工程的来包这电脑工程花了100亿的这个公司都没有想到，台湾居然一家保险公司的商品是这么的繁复啊，1万多种啊，
一万多种，那到底要多少人做？
我都觉得，我都头都昏了啊！一万多种的商品，就是从民国大概57、8年这个公司开始嘛，
累积下来
到现在累积下来40年，50年哦，50年有10000多种的商品，这是也太离谱了一点了，代表我们华人啊，台湾人哈，善变，竞争又善变，所以呢。我想当时或许他们有没有想到说居然一个公司可以经营50年吧所以没有这么长远的一个计划，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做创业好了，我想初期都是小闹小打吧，就是说好了，既然爸爸有钱啊， 哦啊，拿过来我创个业，爸爸安心看得到啊，开个咖啡厅也可以吧。
嗯，
但是咖啡厅倒的也是一大堆啊。
对，
哦，对不对？所以从这本我只讲到咖啡厅好了哈，我这样讲就有点跳痛了哈。
嗯，
不过应该没关系的哈。
嗯，
再跳回去刚才那个南山人寿状况好了，他们那个德国这家公司啊，来到台湾帮南山做这套境界计划啊，
嗯，
你知道吗？他们来了多少人呢？
总共来是多还是少？
400多个人啊！
哎呀，好多，
四百多个人可以算很多啊。
嗯，
当然100亿的一个境界计划，哎，400多人也合理啊。哎，我本来想说，这个生意应该是给印度人做吧？为什么给德国人做呢？其实德国人的逻辑清楚嘛，印度人会算而已啊。印度人哦，就是他们头脑很精细的。印度人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啊。我们台湾人在搞数学，对不对？
嗯，
哦，就是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嘛。
嗯，
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是一一乘一一，哦，等于一而一，二乘二二了，我疯掉了。
好繁琐。
他们是精密的，
嗯，
所以全世界做数学演算的，大部分都是印度人。但是这次印度人碰到中国人就完蛋了。嗯，哦，华人世界里面多么会转弯啊！
嗯，
哦，多么会灵机应变，所以搞了10000多种的商品啊。把印度人也搞死了，把德国人也搞死了。哦，啊，谈到华人的头脑，哦，我像我刚刚从这个马来西亚回来，
嗯，
啊，跟他们讲起这个这个大马的这些华人啊，我就是跟他们讲说，大马的华人是全世界里面头脑最好的华人。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头脑是一个自动转接器。哦，他们那边的华人基本上英文一定要会，
嗯，
英语一定要会，他们的国语嘛，马来语一定要会。印度语也多少会一点，
嗯，
啊，再来呢，我们的国语就算普通话也要会，那再来福建话也要会，
对，
那潮州话、海南话、广东话、客家话全部都要会，
嗯，
所以呢，他们不是学而已，就是人家跟你讲话，他自动跳，
嗯，
哦，好比说他跟5、6人在讲话，哦，啊，这个人讲华语，这个人讲闽南话，这个人讲客家话，这个人讲海南话，他们都这个对答如流啊，
嗯，
哦，就跟电脑自动翻译机没有两样啊，
嗯，
哦，啊，所以华人头脑。会很灵光，哦，我想这个跟这本书里面有一点道理，我先把这个讲完。
嗯，
华人灵光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如果印度人，哦，或者是这个美国人、日本人，你今天买这个68块的东西，拿100块给他的话，
嗯，
他叫你等一下，他会先找你2块，再加个10块，再加10块，再加10块，再加10块，等于是凑成100块。
嗯，
啊，这样就处理完毕了嘛。我们华人没有那么笨的啦。哦，68块，他会给你100块，再给你8块钱，然后你找到40块就结案了，是不是这样？这都是华人天才的地方啊。
嗯，
所以在台湾可以搞到50年，搞到10000多种的商品呐，啊，把德国人打败了，把印度人给打败了。
嗯，
好，
嗯，
那这本《算败成功学》里面来讲，其实我看他们在创业的过程是一条蛮简单。不啰嗦的路，
嗯，
他为什么会成功？他就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嘛，
嗯，
啊，所以这本书里面有讲说，路有好几条嘛，他找了一条别人比较不走的路，
嗯，
也就是说比较没有竞争的路啦。
哦，
第一个，他有门槛嘛，你谈到垃圾车，很多人就说算了算了，干嘛去弄这东西啊？嗯，
很多人不想做，
第一关就排除掉了。第二关，政府有补助啊，有免费的，啊，你干嘛要付钱了，啊？第二关又被排除掉了。
嗯，
第三关来做的人心态如何？哎呀，捡垃圾弄垃圾是没有工作人在简单做一做而已嘛，嗯，哪知道做这工作可以做到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而且常常开一些 party 之类的，
嗯，
大家要去换装，啊，对不对？
对，
还自己打电话去谈他们成功的一些故事啊，
嗯，
讲成功的道理啊，你看就这么一回事嘛。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可以来引用的地方，
嗯，
很值得来推荐的。
是哇，其实像董事长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次的故事啊，
嗯，
其实描绘的真的就是一开始讲到说，这个作者是布莱恩斯库达莫嘛，
嗯，
他自己本身是从收垃圾起家的，
嗯，
然后在故事里面描述是从他的一个童年时期开始描绘，然后一直到啊，可能中间有遇到一些挫折啊，在发展这个企业的版图的同时呢，其实有一些新的项目，
嗯，
或者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同事，还有他的合作的合伙人等等的故事。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印证了董事长讲的，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的轻快，就是一个超快节奏的，然后咻咻咻咻咻，可是会看到蛮多精髓的，包含其实他前半段的有一些篇幅是在讲他求学时的一些状况，包含他怎么发现说他为什么想要去做收垃圾这回事。我想有很多就是在台湾生活的年轻人啊，如果在大学的阶段
你有没有察觉生活周遭的一些小细节？其实很难讲哦。有些人就是平常想说，我倒垃圾，反正那个垃圾桶在那，我就这样丢啊，管他的，有没有分类我也不在乎。
对。
可是总会有人会观察到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然后会觉得这可能是个商机。我觉得蛮惊讶的是，就是布莱恩他自己在大学的阶段呢，其实求学啦，应该说求学的阶段还历经了波折，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毕业，就说他没有得到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很高的学历，但是他自己心里很坦然。我觉得这会不会其实在华人社会或者是在西方社会，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呢？
我想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嗯，
因为刚好有这么多的科技人都没有大学毕业啊。
对，
这些出名的就是应该大学不用毕业。啊，他大学毕业我看到头就昏掉了。
嗯，
哦，都没有走掉一条正规的路嘛。
嗯，
那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随便弄个进入大学之后有一个过水的程度就 OK 了吧。
嗯，
哦，甚至呢我还看过高中毕业生而已用那个五保村条款啊，
哦，
弄到硕士也 OK 啊。
嗯，
哦，现在少子化啊，学校这个缺大学生，缺硕士，缺博士，缺了一大堆啊。
嗯，
所以呢如果有心啊，当然了，敢中途辍学之后哦，
嗯，
啊先创业，那再来以后补学位的人我觉得不会难啦。
嗯，
那以目前整个台湾来讲，我觉得现在价值观已经在变了啦。以前说一定要弄一个大学毕业啦，
嗯，
现在大学毕业跟什么跟以前的小学生还不是两样。
嗯，对，因为大家太多都是大学毕业，
那，啊，你就硕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嗯，
跟大家讲，只要想又想得到一个硕士就得到硕士。
嗯，
花一点钱花一点时间啊，哦，台湾的不行，国外的用那个网络
授课的
教学都可以得到啊。哦，我这边都常常有一些学校来找我，能不能推广给我们的同仁啊伙伴啊，我说天哪，啊，这么多啊，吓死人啊。
嗯，
这代表整个观念都变了啦。
是，哦，
整个观念都变，所以呢在目前来看，当他那种年纪的时候，
哦，
他中途辍学，
嗯，
其实也没什么啦。当时就好几个贾博士他们也都是没有大学毕业嘛。
嗯，
哦，所以也是合乎当时的一个潮流而已啊。
嗯，对，哇，其实说到底就是你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对，
那当然有些人会选择求学，可能他在学业上他是有一些目标的，嗯，那我觉得去追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觉得其实我在他的这个前半段故事里面看到啊，除了这个学历的这个经验大家会觉得哎比较吸引目光之外，嗯，另一个就是他还蛮会交朋友的，啊，就是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嗯，然后他也很清楚我周遭的朋友有什么优点，然后就会想办法跟他合作，或者是就算原本跟他不对盘的人，他也可以跟他有一些全新的运用。我觉得这个还蛮惊讶的，就说他有世人的眼光。哎，
对，
嗯，
目前不能单打独斗，单打独斗会出状况啊，一定要整合人脉。
嗯，对，
不管是你开一个这个咖啡厅也一样，你没有人脉，你没有搞会员，你没有众筹，你怎么去经营啊？
嗯，对，
你店一开啊，靠大家来喝咖啡，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可能连这个100多万的装潢费用你都赚不到，你就垮了。
嗯，对，
所以你一定要靠大家的力量。那现在人脉是很简单啦，啊，人脉现在太多了嘛。
嗯，
啊，除了说我们用网络上的人脉，嗯，啊，现在的 LINE 啦，啊，WeChat 啦，啊，脸书啊，
嗯，
啊，动不动都几千人嘛。
对，
WeChat一个群就是500嘛。
对，哦，
你10个群就是5000嘛。那脸书一个群就是5000呐。
嗯，
那我常常我上个礼拜还去马来西亚上课，我跟他们讲说，我等一下会给你们那个二维码。
啊，
你们可以照相登录进去啊，我欢迎大家变成我的朋友。一个这个网络的这个脸书啊，
嗯，
可以容纳5000个，但是你们等一下加入当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欢迎，但是你们不见得排得进去，因为我现在5000个早就满了，后面还有1000个哦在 standby
等着要加入，
哦，但是呢我说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加入，
嗯，
但是我要先杀人，把前面的5000人先杀掉1000个，你们就可以加入。那我会从谁先杀呢？
嗯，
哦，他们说从谁先杀？第一个，我不喜欢跟猫啦、狗啦、车子啦、花来当朋友，所以你们照片是一个猫啦、狗啦，我先砍掉。哦，第二个，如果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他的名字就是用中欢英嘛，
嗯，对，哦，
就或者是福建话欢英语啊，
嗯，
哦，或者是说用客家话欢这个英文嘛，
嗯，
哦，所以我一看就懂啊。但是如果说是台湾人，他用了什么这个皮德妹啦，哈，哦，那就是假洋鬼子，我会把他砍掉啊，来，砍掉
奇怪的名字，
对，不是，那就是因为华人用他们老外的名字嘛，
嗯，对，
这就不对。你呢，要找朋友，你要坦诚诚恳，而且你可以用利用网络这个脸书 来做生意嘛，你干嘛偷偷摸摸的换个只狗换个只猫、
取个匿名这样子、
对，他起个匿名在干什么、第三个你要结交很多人脉，要交好朋友、你要随时按赞，就看到人家贴的是好东西你就按赞或加几个字、或者 copy 几个字，好比说太棒了太好了，类似这样子嘛、那个又不要花你多少时间，你就 copy 一直贴就好了、那平常呢你怎么来做人脉，你在脸书要建立你的形象、建立你的品牌，在脸书里面或者 WeChat 或者 LINE 里面，你不要每天说啊早上好啦，烦死人了，中午啊晚上好，
传
对你就要贴一些东西正向的，好比说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做了什么样正经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贴说今天早上我去哪里吃，中午在哪里吃，晚上要跟哪里吃，你看这个吃的是一点正能量都没有的哦。所以这一点我就要奉劝各位在场的朋友们，当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你的脸书上面是不是你本人一张帅帅的啊？如果是在场的女士们，注意啊，你换个照片哈、那个事业线不能露得太深哦，不然人家看了我就先把它杀掉了哦。那、这个是不正常，你要做生意嘛，哦，你要结交朋友嘛。我跟你讲，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真正的事业，那你如果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很坦诚的来结交朋友，你不愿意把你自己正向的那一面拿出来，你怎么可以去得到你所得到的呢？那在脸书里面，就像说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他呢也曾经打电话啊、去告诉人家，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啊，我有好的创业的故事啊，我会告诉你，总有人会喜欢听嘛。
对
啊，如果说我们在脸书上面也讲说，我们有一个好的 idea， 我们有好的故事，我有一个哈、这个挫败的经历，我怎么把它摆平的？我想很多人就会听了嘛。你是告诉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故事经历泼在我的脸书上面？可能要两分钟或三分钟的影片哦，各位注意哦，不要不看哦，就把它杀掉哦。就有人会看了嘛。那看了之后，你告诉他说，你原来是在经营什么的、做什么的，希望大家怎么来连结的。生意是不是就这样这个连接起来了？
哇，其实我觉得董事长特别提到说在人脉上的运用，像是刚刚举了很多例子，也许大家会很惊讶想说，没有，其实我也没有想要创业，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在乎我跟人之间的互动？但其实话不是这样讲的嘛、其实这无关乎你是不是大家所认为这种客观的创业，其实你经营你自己，你就是在创业的一个某个环节，那这可能跟你未来的工作其实也息息相关。你会说，哎，我没有想要自己做老板啊，我就想要当这个小员工嘛，这个踏实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和人的互动其实真的很重要。在董事长推荐的这个善败成功学当中，其实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作者布莱恩他在很多与他的这个同行的相处，或者是他的包含他的合伙人的相处非常的有趣，甚至你会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态度，还有他们面对每一次失败或者是一些新的挑战他们怎么去因应，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故事。那刚刚包含刚刚那个董事长有特别提到自己有很多这样子包含在人脉上的经营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他无关乎大家现在年纪有、是年纪轻年纪中，还是说你已经快退休了，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哦。我想呢，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陈英纯董事长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是善败成功学，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丰富的故事，很值得大家细细的去阅读。非常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谢谢。
9:53，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谈到这个善败成功学哦，真的是透过这个董事长的说明，还有他的自己的故事，包含我们谈论到这个企业家，国外的企业家他自己创业的经历，其实真的有蛮多，不是说励志啦，大家每次讲到励志就觉得很像心灵鸡汤，但是也许在很多成功的道路上，不论你是想要创业，或者是其实很多，例如说你是学生嘛，你可能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可能现在面对最大的考验是考试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挫折，你有没有办法度过去，其实真的蛮重要的。然后你会看到成功的人其实都会有一些特质，它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哦。来收听由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失败者的飞翔》，稍后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咯。
你知道吗？听你说话，我 只需要听你说话，在你的声音中安全的让我害怕。这是一个快乐的警告，警告我别想逃。这个特别的时刻，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你的温柔包围着我，像个没人爱的傻瓜。的影子巨大，像喧嚣的脏话。在一片欢乐的景象之中，我却觉得勉强。在离别的前夕，找不忧伤的台阶下。悲壮，来不及为你歌唱，你潇洒而昂扬。在一片荒凉的景象之中，我却觉得晴朗。让我为你飞翔，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让我为你飞翔，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让我听你说话，给我肩并肩的拥抱。
周一到周六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几乎天天哦，都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如果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哦，正声广播公司官方网站节目重播区的其他节目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可以输入月份或者是关键字。节目最后来到这一首一扫 Monday Blue 的歌曲《风和日丽》，来自刘若英的好歌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只能用八千分之一秒留恋，你是你的单眼凝结黑白底片，暂时与真实之间等于时间，有些过眼云烟。